感谢主，刚刚我们诗班在这边带领我们所唱的诗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唱了就眼泪差不多流出来，因为实实在在这首歌，唱的是我们跟随主的人的心。很感谢主委会请我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在2025年的最后一周，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聚集，一同来称颂我们的主，一同来思想主的爱，也同时我们彼此鼓励。当这个主委会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马上就反映出来的就是实际上要活出基督。那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可能都同意我所说的话吧，那就是我们头脑当中有关圣经的知识、神学的知识，我想远远要多过我们行出来的。好，谢谢。因为我的嗓子上周讲话太多了。好，谢谢。我想我们需要彼此鼓励来行道，而不是追求越来越多的圣经的知识。我们需要知识，需要真理。像这样的聚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从新冠以后大型的聚会大家开始在逐步逐步的适应当中。那我至少想了三个方面是我觉得像这样的聚会我们在一起面对面，其实我用很多线上的内容无论是培训这个福音布道或者是这个营会特会的交流我们都用线上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一起。那我想列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朋友相感。那箴言我想大家都讲到的，但我喜欢特别喜欢的一个版本就是帖摩帖，因为小时候调皮喜欢用铁扎铁，你就看冒出火花来了。那这个译本就是讲到冒出火花，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互相塑造，互相鼓励，我们会发现生命的火花，会发现对主的认识方面我们有一个跃进我想这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两幅图画顺带讲一下，是我去访问日本内地会 OMF 的总部的时候，就挂在他们总部的这个会堂里。那左边左上角这一幅大家应该看到了，就是撒网。那根据路加福音5章的内容，那你一个人撒网是可以得到很多鱼，好过钓鱼竿你钓鱼竿一次只能钓一个，有人说装9个钩子钓9个，可是撒一个网的话就会有很多鱼。可是有的时候拿不到鱼，有的时候可能鱼太多了，像这个情况船都几乎要沉，所以圣经上说他就招呼另外一个船，所以同伴一起合作。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聚会实际上是同伴协作联网的机会美南浸会以前有一位资深的牧师Roger Andrew 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每一个，当然他跟传道人讲开会，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好像是一根绳子，但是我跟一个人结识了以后，跟另外一位传道人结识了以后，我就可以打一个结，然后呢第二个人再打一个结，那结识多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网这就是渔夫网得人如得鱼就得渔夫网。那这里就讲到了渔夫网也需要配合，如果有两个船来拉网捕鱼的话，丰收就要多得多。所以像这样的特会就是一个机会，不同的教会大家彼此的来合作协商，然后形成一个新的合作的关系，信任的关系，然后我们为主去可以得到更多的人。那第三个好处我想就是当我们来这里这样面对面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起到涟漪效应，因为我们借着一些不同的内容分享，不同的诗歌然后即便是在饭桌上的交谈，我们可能会对生活中服侍当中家庭中的某一些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看法探讨就会加深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有共识，那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认识就会深入，然后呢 我们会离开这里，我们就会把这个影响就带到各自的教会，然后我们在各自教会里面还可以再带到其他的地方。所以我想这是我看到我们在这里聚集啊，特别特别啊有意思的地方。那照片是我的一家啊，那个上面的照片呢是我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啊那个的家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点变化啊，那就是孩子长大了，但是呢我们变老了啊，那这是规律嘛。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这个小教会啊还是很好啊，既有自然增长啊，也有这个生命里面的成熟。那我的儿子现在就是我最好的同工啊，我们一起啊去离我们40英里的一个啊城市啊，我们在那边的监狱当中，我们传福音训练神的工人，而这些犯人在监狱中建立了，先后建立了两个教会，他们每周都带领人敬拜啊，所以很感恩。然后我的女儿呢，今天就开车把我们从 Florida 送过来啊，那个啊一路就把我送过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上一次有一个经验，我上一次来这边，飞机先飞到亚特兰大，然后呢亚特兰大教会呢还专人送来，今天在刚刚楼梯上遇到了马长老。亚特兰大教会的马长老，当年就是他从亚特兰大用车把我送到这里来，所以我说那就我们就直接开车过来吧，年轻人也累一点没关系，所以他也帮我们过来，那他也在聚会，在英语的聚会。那我想跟大家思想啊，用今天晚上这一点点时间，我想讨论啊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来自于这段经文啊。如果你们看屏幕啊可以的话，那我为大家读一下，那大家可以看，你也可以默默地读好不好。那我的眼睛呢看这里呢角度不好，看前面呢看不见，所以呢还是看我，虽然字小一点，不过在我眼前好。我给大家读一下，那腓立比书我们很熟悉了，腓立比书啊都知道它的背景，使徒保罗在监狱当中的书信之一。那你想一想看，一个关在监狱里的人，他最想要的是什么？自由。跟你们讲一个笑话，李长老也是在2年多前打电话给我，就是约定这一个聚会的时候，我说、哦、对不起，我刚从监狱出来。他就在想，下地球怎么现在堕落到这个地步，怎么都坐监狱了、哦、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关了几年？一个在监狱中的是最想自由，但是你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想到的是鼓励外面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怎么让他们效法耶稣基督。他说我从前在你那里顺服，那我现在不在你们那边，你们更是顺服。顺服谁？顺服主。如果顺服主的话，那就不存在使徒保罗在那里和不在那里。那明天也许会提到关于职场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这个教会中的服事，我们就以为这一段经文是针对教会里面，其实仔细看看，这个经文指的是在社会上啊，教会只是很小一个范畴啊。他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真的把基督活在社会当中，而事实上教会在早期300年当中，早期教会300年并没有我们今天讲的这样的聚会的大堂，聚会都在家中进行，同时也没有我们现在讲的新约圣经27卷，没有，更没有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神学著作那个神学著作。他们有的只是一个被圣灵激活的一个爱人的心，他们爱人迫切，同时他们对主的那个忠诚就体现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因此他们爱主，他们爱人，因此他们忠于主，所以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诚实无伪。所以使徒保罗看到就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在监狱当中的时候也继续的鼓励他们。那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大背景。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腓立比书2:13，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我就停在这里，我还请大家思想一下，明光照耀 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这话是讲在教堂的墙里面，还是讲教堂的墙外面？如果今天我拿一个手电筒，其实我是带了一个手电筒，我在这里对着这个灯说，嘿嘿，你看我这个很亮啊，你看照它有效果吗？光是起什么作用的？进入黑暗。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讲，不是讲墙内，他是在讲教堂的墙外。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他讲的是职场，他讲的是家庭，他讲的是社区，不是教堂里面。但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误会他了，好像这就是在讲教会里面不要争吵，不要怎么样，但是在外面我们却忘记了我们的见证。我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好，非常非常重要。那从这一段经文，我想今天晚上，因为我们有三天的聚会嘛，今天晚上跟大家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我们的身份要定位，我们的身份要定位。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那我不知道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可能我们当中有做生意的人啊，或者说看股票的人就很会讲行情，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对整体教会的状况我们应该有非常清楚的了解，所以我们会有些讨论。第三个就是讲到了我们人生要重新来思考人生的方向，特别是在这个我想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应该怎么开始。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啊真的思考的方面。我们先谈第一点，我们的定位。那因为今天是第一天晚上嘛，所以允许我稍微唠叨一点点。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我们都已经信耶稣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对，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朋友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对耶稣有热情有好感，想多了解一下有这样的朋友吗？可不可以举手？有一个，还有两三个，没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过程，其实当你来到这个聚会，就是表明你愿意对这个信仰想多一些了解，或者说对信仰的一部分，或者说对信仰的整体，或者说就是希望这个在这里的一些人。那有个笑话从前有个年轻人他到教堂，人家说你为什么来教堂，他说教堂啊，教堂里都是好人，所以我喜欢。结果那个教会的同工也很有意思，就跟他说了，先生，你这话讲错了，来到教会里的都是坏人，知道自己是坏人才会来教堂那这就为什么我们讲会认罪悔改我等一会也会提到呀。好，那我们就先就顺着这个顺序谈一下好吧。我们先谈定位的问题。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很容易混在一起，但是呢我们特别特别要小心。比方说好莱坞的演员，他们演戏演了很多东西，上至总统皇帝下至这个流氓土匪的，但是他们本人是什么样的人并不代表这个有个笑话是说，有个喜剧演员他得了忧郁症，他去找医生谈怎么办，那医生跟他说，他说我听说电台上有一个喜剧演员，他做的那个喜剧 talk show 非常非常好，你去多看看会让你高兴。这个喜剧演员对他苦笑说，我就是那个人所以他是演戏的，和他表现不一样。但是我们如果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一定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这就是主耶稣说的，看一个人所结的果子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说他的外表。这样就带到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了。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那我想我是读第二遍了，李长老读了第一遍，你们当中可能还有人在这个之间又读了。那使徒保罗说，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无瑕疵的儿女？我想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那刚刚我们很多人举手了我现在再问一下你们不要嫌我今天唠叨，明天就不问了那个在座的，你觉得你是基督徒可不可以举个手？好，谢谢谢谢。 好，再问一下，你觉得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可不可以举个手？哎呀，举手的人好像少了不很少啊，没少。这个聚会是我看到的，我问了这个问题两个差别最少的。啊，有的时候往往我问基督徒的时候，一下子都举手了，然后问这个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就两三个手。有的人先举了手，一看周围人没有举，他赶快手也放下来，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你们说，大概有一半的人举手说门徒，然后绝大部分人举手说基督徒，那这就是我讲的定位问题。那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个问题给他搞清楚了，以后不管谁问你这个问题，你很清楚，好不好？首先，门徒在这个圣经当中被用了超过260次。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查经的专家，啊，我就特别把这个次数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你回去再去数一数，用了很多次，啊，可是圣经当中用基督徒一共就3次，准确的说，正式用也就是1次而已，在使徒行传11章。那么，而且他在被用的时候，不是主动时代，我是基督徒。它是一个被动时代，被称为是基督徒。哎，这样你应该思考了，夏弟兄，你在这里讲什么？我在这里问你了。刚刚你举手的，啊，你两次举手的，一次举手的，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你现在需要思考，你需要定你自己的位置了。那当然，我会告诉你答案，按着圣经，这个答案非常非常清楚，也非常非常简单明了。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颁布所谓我们讲的大使命。那其实大使命在5卷书里都有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其实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有，都是一样的类似的概念，让门徒们要去把耶稣的工作持续下去，去延福，去拓展，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天国的福音，得到这个好消息。那马太福音讲的就比较清楚一些，使万民做什么？做门徒。主耶稣讲错话了吧？他应该说让万民做基督徒。讲错了吗？没有，不仅仅主耶稣说让万人做门徒，事实上使徒们如读使徒行传的话，都是领人让他们归主，让他们做门徒，都是领人做门徒。提到某某地方某个人门徒，偶尔会用信徒，而使徒保罗写信的时候就称众圣徒。像腓立比书我们所读的，你如果去读第一章的第一节，使徒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众圣徒，然后呢还有教会的领袖、执事、监督。但是用基督徒实在少而又少，所以被称的。所以把这个综合起来，那我特地把3处英文的圣经放在那里，让你看得很清楚的被动时代。这样你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就是门徒。只是你这个门徒学得好还学得不好，上海话叫学生意，你这个学生意学得好还是学得不好，这是有区别的。但是你是学徒，这是我们的身份。而基督徒呢，在当年是被称的，也就是说有人看到你跟随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啊，跟得真的非常的像啊，好像疯疯癫癫，有点痴迷了，所以他们当时是用轻蔑讽刺的口吻称他们是基督徒，慢慢慢慢的就蔓延开了。那我没有任何的意思反对用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这3天中跟大家分享也会常常用，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当你自己定位的时候，要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希望我们能够行出来，让人们看到我们像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再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惭愧，我们也不会给主带来羞辱。那我想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跟大家讨论的，那就是关于目前我们的环境了，啊，我们所住的。那我在这里不是讲大家啊，这个天气啊，啊，或者说是这个地理啊，啊方面的，我当然是讲属灵方面的。首先给大家看一个坏消息，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得懂。这边我要离开这边就没有麦克风了，不过如果我讲话你们后面听得见的话，我就离开麦克风好不好？我希望我接下来的这几张图 你们都能看明白，因为你们看明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后面今天晚上的后面和明天我们的内容就包括第三天的就都会比较方便。2007年全美国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调查是78%，但是仅仅过去这么十几年降到了下面这个，等一会儿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上面是他的调查表，下面这个62是我最近刚刚查了一下，因为这个 Pew Research 还是比较严肃的啊研究机构，所以他们的数据还是蛮有一定的准确性啊，不是说一定精准，因为大数据嘛，但是相当的有代表性。所以在2022-2023年的时候，全美啊自称自己是这个基督徒或者说信徒啊已经降到了62了。那其中就是我们类似我们在座的背景的占40%，那个天主教徒占19%。那这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我称它是坏消息。但是下一个就是好消息了。为什么说是好消息？其实从这次营会我就看到你们当中，因为我不清楚你们营会的具体的组织，但是你们营会当中有一些教会，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是属灵的眼光非常非常敏锐，所以你们抓住了青少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查报告，最近刚刚出来，样本呢也不算少，左边的有13万人口，右边9万，所以应该有相当代表性。什么代表性呢？先看左边的，左边的告诉我们传统当中教会当中女多男少的情况就在过去5年当中开始发生了变化，到教堂来聚会的男士比例开始超过了女士，这是好多年没看到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呢又跟右边你看到的实际上是一致的，右边是讲年轻人，也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着重讨论的 Generation Z， Gen Z， 我们怎么做 Gen Z 的服事，怎么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信仰观，帮助他们建立整全的圣经观，这是各个教会现在都在行动在希望能够推起来的工作。而这个调查告诉了我们同样的情况，在 Gen Z 这一个年轻的群体当中，男生比例大大高过女生，在不断的增加，这是一个好现象。如果我们的像这个青少年营会，如果每个教会都真的定人放资源去扶持的话，那10年以后我相信社会上会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也就是今天扶持的年轻人10年以后他们成为社会中的中流砥柱，他们用他们所在的行业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影响这个社会。所以这两张调查的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关心教会健康成长的人来说就好像有人很关心股票每天的波动，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对属灵的事情也多一些关心甚至超过关心股票，好不好？那这是一个好消息。那然后呢有了这个好消息以后呢当然这个丑闻就不说了，丑闻是20多年前的当时我的儿子他们的教会他们当然西人教会在讨论就是关于这个教会中的情况，就讲到教会中的男生男士不动脑筋不想都是姐妹们在热情奔放。但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调查表以后怎么样情况开始有转变，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好吧。那么下一个图呢比较密集，但是信息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吧，我想起来了，我看到这个线很长，因为我一定要把这张表好好跟你们讲一下因为对在座的每一位都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这是 Joshua Project 他们做的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就是你可以常常去joshuaproject.net 你们常常去看一看先看跟你们一个个看吧，对不起先看左上那个图那中间正上面告诉我们现在全球有8亿，但是它这个是根据2024年，如果你去我查昨天的这个人口中，所以现在是82亿， 正在往83亿上去了。好，所以人口在增加。左上边的图告诉我们，有58，全世界人口58的人曾经听过福音，但是另外就那个红色的啊，有 41.9， 就算42，这个没有听到福音，或者听到的很少很少。好，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数据。接下来提到了一个更重要的数据，或者说一个更重要的概念。我们在座不少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都听说过未及之民啊，或者未得之民。那传统的宣教学的定义是说，在一个族群当中，在这个 people group， 在这个族群当中，如果有两派 2% 啊，2%的信徒，如果低于2%的话，这就算是未及之民了。但是最近这个概念调整，就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如果低于5%的话，就算未及之民。2%它仍然保留，但是改为成为就是真正的耶稣的跟随者，也就是我们讲的门徒，真正不是名义上的啊。如果低于2%的话，那么就是也被称作未及之民。但是现在一个更迫切、更急的一个需要展现在面前，就是称作是前沿族群。前沿族群的概念就是在一个族群当中，信耶稣的人的比例低于1/1000。1/1000，这一个族群可能听说过可口可乐，可能听说过 iPhone， 但是他们却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低于1/1000的比例的这样的族群是被称作前沿族群。如果你看他这张表放在这个地方，他列出了世界上5个国家前沿族群人数最多的，首位当然就是印度了，首位就是印度了，然后第2个巴基斯坦，第3个就是中国，第4孟加拉，第5印度尼西亚。你看都在哪里？都在亚洲。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井里的蛤蟆，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神爱我们，让我们华人不仅有我们中文母语的圣经，而且我们中文母语的圣经翻译的全本的母语圣经，一本中文译本不同的有7到8种。那当然那些不成名的我就不知道了，这个都是大家公认的，就有7、8种不同的译本。但是如果你看看右上边，最右上边，全世界能够拥有自己语言的民族也不过就是10%左右，就是有全本圣经的。所以我们是被上帝这么的祝福，我们要想到其他的人，看看许多其他的民族没有全本圣经不说了，有的就是只有 一册两册福音书，有的甚至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那再一个，我想更重要的，在这个下面中间的下面这张图，下面黄色的代表了得救的人数，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教会，我们每年努力传福音，慢慢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人信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代表了全球信耶稣的人在增长，所以这个看上去是不错的一个现象。但是上面这个红的代表了全世界人口的增长。那我想我们当中对数学稍微敏感一点点，你就看到了，如果把两个之间的这个 delta 这个差别去比一比的话，你就会发现世上的人每年都在增加，明白吗？就是说人口增长的率高过、快过、大过、超过门徒增长的率。所以在座的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去倍增门徒啊？我们从前都鼓励服侍，尽心尽意啊，摆上我们自己的力气啊，全力以赴的去做，你做到死你也就是一个人嘛。但是若是我们愿意投资一点点去倍增，你不单单自己做，你带一个人去做，然后呢，你们两个人再带两个人去做，借着这个倍增的力量，你才能赶上人口的增长。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既然我们刚刚第一点定位我们都是门徒，那你就没有退后的理由，你必须接受装备门训。门训，你听说过教会有多少可笑的报告吗？弟兄姐妹，我们要举办一个门徒训练的内容，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以报名参加。听到这个报告的问题了吗？听到了吗？定位错了。我们都是门徒，信耶稣的，我们应该接受装备，让我们个人的行为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荣美来，以至于人们称我们是基督徒。那这是正确的概念。那我想再强调一下，我不反对啊，不反对用基督徒，我只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一点。好，那么这三天除了三个大堂以外呢，我会跟大家来思想在不同领域上的一些实际的例子，就是涉及到墙内墙外的见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服事带到墙外，我们华人要思考的要去祝福其他的民族。所以呢三个对应的专题讲座，装备狱中犯都是跨文化的狱中的犯人是针对这个这边，你们也知道监狱中华人很少所以我们服事的对象就是白人、黑人、西班牙裔都有第二个就是参与非洲教会的关怀我明天晚上你们的宣教资也会讲一点点，另外就是专题会特别的讲为什么。第三个就是了解阿拉伯文化。那因为你们这个是有我想问一下李长老，你们这个是有实际录像录音放网上的，包括专题可不可以这个专题没有哈我刻意用这个标题而不是用其他更敏感的标题，那么等到你参加我那一堂的时候你知道我干什么，但那一堂不可以录音不可以录像就是你进来听好不好，也不可以拍照就这么简单。好，那我想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昨天圣诞节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商业化了，没有圣诞哪来的圣诞节，所以我们庆祝圣诞，我们要告诉世人我们庆祝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但是神的故事并不是只是庆祝圣诞节，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就庆祝复活节。事实上道成肉身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让我们看到了神他的爱怎么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和神他自己所设立的救恩怎么在一步一步的在落实。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要和我们同住，创世纪一章和二章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幅图画，但是创世纪第三章当始祖犯罪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从第三章到第四章就出现了人类中第一次的杀人和第一次的贪婪，就是一个妻子不够希望两个开始贪婪的心出现，从此以后这个杀人和贪婪就伴随着人类的历史一直到今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用了许多的方式从摩西的律法帮助扶持一个民族，到借着旧约的先知告诉他要颁布新约，然后时间到了耶稣来到世上，他把天国的道理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怎么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思想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他自己上十字架做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你还是可以看到很清楚的，那就是什么，神他的心意还是要回到当初要和我们同住。那明天我会顺着这个继续讲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关于前面的文化使命的概念，但是现在这里我要提一下的就是关于我们的故事了，因为这是有关你的消息。事实上我们的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在他的永恒计划中的一个部分，让我们去参与他的计划，让我们和他同工，那就是传统中我们讲的福音使命的问题，或者说宣教使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称我们自己是门徒，我们称我们自己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实际上很自然的双重使命。所以常常有人说双职，双职是服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双职服事。如果你要不以为你自己是双职的话，那么你就对整本圣经不清楚，因为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赋予我们文化的使命，而这个文化使命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圣经一直到结尾都没有说这个文化使命会结束，至少千禧年当中文化使命还在，但是福音使命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他把这个使命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做福音的大使，所以我们一起参与去做。 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可以大胆的放胆的去做。为什么？就是这一个大好消息，我们昨天所庆祝的圣诞节，我想很多教会有圣诞夜的聚会，我们很多时候会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牧羊人听到天使们所讲的这个话，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受膏者。而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不改变，所以2000年前降生的这位主，今天他还是我们的主，事实上他在父神的右边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有这么的好消息，我们可以放胆的去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用余下的时间来谈第三点，这第三点也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讲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方向，我们的人生方向。因为我们的主题经文这次的特会是说要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那这就涉及到我们人生的走向。这个祷告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做过，就是传统中说的所谓决志祷告，可能形式不太一样，但它代表的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在我们人生中的某一刻，我们向这一位我们以前不认的神呼吁，我们称他是阿爸父，我们称他父神，然后呢，我们愿意求他赦免我们的过去，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不讨他的喜悦，不符合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转离罪，转向神。所以当你听到我说悔改这个字的时候，悔改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指转离罪，转向神。你看我现在对着这一边，当我转向的话，走的话，我一定是离他越来越远，离这边越来越近，这就是悔改的概念。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离神就越来越近，但是我们离罪什么就越来越远，这就是悔改的概念。而悔改要有一个开始，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以这样一个祷告来开始。那我们在座的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你们在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可能都做过了我在50多年前和我的母亲一起跪在那边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信仰伴随着我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失去了地上的父亲在小时候，但是我们的神却预备了天父带领我到今天。两个孩子在教会中我为他们施洗的时候，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姐妹，我特别跟教会请求，两个孩子他们，我在给他们施洗时问他们，希望教会给我5分钟，就在大家的面前单独跟他们讲5分钟的话。我告诉他们的就是我自己小时候失去了天父，失去了地上的父亲，但是得到了天父。今天他们愿意在众人面前见证，我即便离开这个世界我不后悔，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当中有几位朋友你们还在追求，我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同样会邀请我们在座每一位来做这样的祷告。已经信的，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亏欠。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祷告的朋友，如果你愿意在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愿意做这样一个祷告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也可以欢迎这样的机会。好，在这个之前我想再提几件事情，然后我们才到那一步。那大家都知道大文豪鲁伊斯，他的《纳尼亚传奇》很多的孩子们都很喜欢的无论是书还是电影然后他的这个纯粹基督教这个护教学的书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他死后50年的时候在这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面，他的墓并没有埋在威斯敏斯特，他的墓是埋在他自己一个小教堂的边上，但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这个地上就是他头像边上这一块呢，他在地上给他放了一块纪念碑，在他死后50年的时候放了一块纪念碑。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鲁伊斯他一生写了很多精彩的文章，但是在这个纪念碑石上就刻了一句话，就是一圈刻了一句话。那我把中文翻出来在这边，我相信基督教就像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一样，不仅因为我看到了他，还因为通过他我看到了一切。你想想看，一位在牛津和剑桥做了许多年讲师的，那后来又成为讲座教授的这样的一位学者，他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触，这个感触既谦卑但是又伟大。为什么？他讲到了诗篇36篇第9节的话，那就是我们在神 所创造的这个太阳当中，我们光中看到了其他的东西。而这里他所讲到的，实际上他因为圣经形容耶和华神是太阳是日头，他说相信太阳升起，不仅因为看到，因为通过他看到一切，他是说因着他信了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给他的启示的亮光，让他看到了人生的许多方面。就好像我们在黑暗中我们看到一个灯，你不仅看到了灯，还因为这个灯照亮了你前面的路，你可以走，不是吗？所以鲁伊斯讲的就是这一个。那我今天在结束的时候邀请我们当中的朋友，邀请你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上帝是假的，你做这个祷告也没什么，不影响什么。但是如果上帝是真的，哦，那可就不一样了，因为你邀请了太阳照在黑暗中，让你可以看到亮光，让你可以看到人生的路，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鲁伊斯的这一个值得我们思考。那这个祷告就是我前面讲的，如果你从心里做，指的就是你转离罪转向神，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做什么事都有一个开始，不是吗？这个开始代表了怎么？你可以做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前面读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说，我们要能够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不是说我们真的完美，而是说我们不会故意掺假，不会向酒里面去掺水卖，或者说裂开的大理石去涂个蜡把它磨磨光啊，这就是使徒保罗那个年代作假的人的拿手的窍门。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干这种事，我们是真正的人生诚实无伪的意思。请大家留心，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哈。我们刚刚讲了那个祷告，转离罪转向神，我们做了，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做了，不是吗？不仅做了，而且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怎么样，我们都受洗了，而且呢，哎，我们还很追求啊，比方说来参加这样的特会啊，很好。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哈，仔细想一想，你通常听到大家所讲的每天我们来与主同行，我们每天来亲近神，指的就是这些东西吗？固定的参加教会的聚会啊，很乐意，高高兴兴的乐意施以奉献啊，我们也参加教会的服事啊，我们也带查经啊，我们甚至也操练学习讲道，我们都做，这个是不是代表了我们就真的是每天与主同行？我不要你举手了，但我请你思考。那我在这给你看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可能当中有人知道，这是新奥尔良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同时他也是当地的教会的一个牧师。他有非常美满的家庭，和他的妻子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是他在我把他放出来这个故事，因为是十年前发生的哈。在他学校开学的前一天，他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自杀了。为什么呢？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还记得当年的一个风波 Ashley Madison 是吧，有一个网站啊，叫 Ashley Madison， 他是鼓励婚外情的，他的口号就是 Life is short， 我们人生这么短， Why not have a affair， 在婚外来一个婚外情，这就是他鼓动的口号。所以有很多的人在那个网上登记了，然后就去约会，反正没人知道嘛，悄悄地做。但是不知道是这个黑客啊，把他们黑了，黑了把这个名单给公布出来了。所以在开学前一天，他觉得我明天怎么面对我的这些神学院的学生，所以他就自杀了。其实他不该自杀，他真的真诚地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上帝会赦免他。我认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还有他的教会，他的神学的学生应该都会赦免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赦免的神，是一位愿意饶恕的神，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所以为什么说做这个决志祷告，表明你的心，你愿意悔改，你愿意转向，而不是继续的去犯罪。但是他自杀了。所以我说美满的家庭，美满的职业，美满的侍奉，他代表什么？并不代表他是个属灵人，并不代表他真正的与神同行。再给你看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因为最近新闻刚刚播过啊，也是发生在十年前， 那就是在智利，这是历史上第一次，33个这么多的人被埋在地底下，2-3千米的深，但是全部被救上来了的故事，非常非常精彩。当时救上来以后，这些人穿着这个学院传道会给他们的这个衣服，上面印着耶稣，然后呢，他们出来了以后就呼叫见证主，感谢主，啊，然后呢，还有的一出来以后，就跪下来祷告，感谢主，很好的见证，好像是很好的见证。而在地底下的时候，他们每天在一起祷告，他们甚至有人带他们查经，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卫生员，在不仅带他们查经，而且还鼓励他们，相当于做心理辅导。你要知道，一个人关在黑暗中几十天，人有时候会疯的，但是就有这么一位，他是不错的基督徒，不错的，他做慰问安慰，然后同时做医护，结果等这一位上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时家属都急死了，所以这些家人妻子孩子他们就在这个洞的边上搭着帐篷，就看着那个打洞机打一个洞下去，能用吊车把他们特殊的管子把他们吊上来。结果等他一出监狱的时候，一出这个洞的时候，一个5年的情妇就扑上去，就跟他拥抱，把他的28年的结婚的妻子扔在边上，一下子瞬间这个故事传遍全世界。那我今天把这里故事，这是因为最近就是刚刚新闻里又提到这个，所以我就说拿来给大家看一下，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在地上做的每一件事，将来我们在主的面前全部会展现出来。我想比这个不知道清楚多少。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事够难为情的话，那么当然你最好不要做，可是你已经做了怎么办？那这就是我们的神特别特别的有怜悯慈爱，我们求他赦免我们，他就会赦免我们的过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他会饶恕我们。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一定一定不能把我们的神当成是聋子瞎子啊，他看不见我们，他听不见我们，我们可以骗他的，骗不了。当年提多书，使徒保罗就告诉提多，讲这个格里特岛上的人，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那这样的人，他们的信仰是要打问号的，是要打问号的。好，所以有人给了一个名字叫基督徒无神论者，讽刺嘛，够讽刺的哈，基督徒无神论者。好，那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就要带到这里，我举了两个反例的用意是引导大家认罪悔改，不是单单针对不信的人，事实上认罪悔改是针对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们需要转离罪转向神，我们需要追求主亲近主，而在这个亲近主的当中，因为主的圣洁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以前以为不是犯罪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它是犯罪，我们求神赦免，所以它是一个循环不已。但是不单单是这样，那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的资深的老弟兄老姐妹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对主的认识不断加深的时候，你对主的感恩和赞美就越来越多，就越来越多，情不自禁的。当你对主他的这个认识，再一个一定是同时的，你对自己的认识也就加深了。而当你对自己的认识加深以后，你才发现你自己是多么的坏，你才发现你自己是多么的不配，你才发现你自己是受了神多么的抬举，今天你在教会中能够做一点点事。我想这一定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人生走向，我们需要反省，我们需要反省我们在跟主的关系上，因为它涉及到我们一生的服事。在这一次圣诞的信息里面，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有这张 PPT， 我引用了 C.S. 路易斯的话，那就是神成为人，对不对？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人，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我们这样的人却可以被称作是神的儿女。 所以当我们思考腓立比书第二章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有什么资格做无瑕疵的儿女，没有，靠我们自己没有。但是想到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里，他让我们能够被他洁净，被他拣选，给我们身份成为神的儿女，我想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是可以的。为什么我说我们是可以的呢？因为我们可以靠着他十字架为我们的代赎和他的恩典。那我们当中因为有几位朋友，所以我把这个话讲得再清楚一些，就是关于信耶稣，信耶稣到底讲什么。耶稣圣诞节，圣诞节大家纪念这个圣诞耶稣来，他来了以后给人带来了两件事情是人自己做不到的，一个就是平安，这个平安是永久的平安，真正心灵的平安。第二个是他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那当我们的心中的罪被他赦免，用他的命来替代以后，我们被神赦免以后，我们好像无债一身轻一样，不是吗？而他自己的复活升天告诉了我们，他应许我们的永远生命是有效的。也正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这个给了我们，这两个事情是他成就的，给了我们以后，让我们能够跟神恢复关系，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垂直的关系。那通常在教堂中你会看到有十字架，那竖的这根木头就是象征了神跟人之间这个和好的关系，是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爱神，感恩感谢神把他的儿子替我们舍了。第二个就是水平的关系，耶稣当年钉在十字架上，手被扎开的钉钉着，象征的拥抱我们世人，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让我们人和人能够和好。所以当人想到耶稣为我们的舍命，我们就应该要去爱人，我们要去谢恩。所以基督徒的行善，教会的行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近年来慢慢慢慢的教会忘记了传统，以至于教会活动就是在墙内做一些事情。事实上光要进入黑暗，不是吗？我常常还讲到盐，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那你们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这个菜色做得非常好吃，对不对？你们知道一定放盐了吗？一定放盐了，对不对？你看到盐了吗？你看到有一个盐颗盐粒在上面显着吗？没有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能进入社会，不要有声音，不要喧嚷，不要摆我们自己的，而是悄悄的把基督的爱给别人，只要别人感觉到有基督的味道就可以了，不在乎人们看得到我们看不到我们。两周前在奥卡拉，我们那边我们有一个培训结束，监狱的这个结束的结业典礼，那我的儿子代表这个我们培训的同工有一个讲话，他就跟这个结业的学员们就讲到光跟盐的事情。他说如果这个大头菜已经是咸了，谁还放盐在上面？他们都犯人都笑了哈，盐是要放在那个没有味道的东西上，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那我们应该去哪里啊？我们都挤在一起，信耶稣的挤在一起，大家在比谁咸，大家在比谁的盐柱大，像罗德的妻子一样，我是个大盐柱，你看我是盐。所以我们要思考，要思考，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神与我们和好，同时神让我们要彼此要和好，所以我们要爱人，我们要爱神。这个祷告就是帮助我们开始来恢复这个纵向的关系，然后恢复横向的关系。那不要小看这个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祷告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就是让我们自己放下来，不以我自己为中心，我们转向注目神自己。那这个这个就是格尼斯 Osginis 啊，他是出生在中国的啊，出生在中国江苏的啊，那个上一个世纪了啊，他现在已经80多岁，快90岁了啊，还活着啊。他在 The Call 这本书，明天我可能会再提到一些内容，讲到了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总是要付代价的，但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不同。今天你在伊朗信耶稣的话，你的代价就是死啊， 但是你今天在这里信耶稣，你的代价不是死，对不对？但是你要付代价的。所以他说了，这个代价一样的，这个内在的自己的原来的那个我，那个罪的我，那个自私自利的我要死掉，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时代，这是信耶稣所强调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用了这一点点时间来讨论，实际上就是讲我们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生活，我们怎么样来生活，这是我们要反思的。那同时我刚刚已经讲到了，认罪悔改不是单单只是针对不信的人，认罪悔改应该成为我们经常提醒我们自己，当有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悔改，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的人生的方向能够按着讨神喜悦的那一个方向去。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所以有三个问题是经常提醒我自己的，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这是最后的 PPT 了。好，那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如果主要问你，问我你在世上这一辈子你做了什么，你怎么来跟他回答。那 Dennis Mock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那我非常欣赏，那修改了一下，我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提醒我自己。那就是如果主问我你在世上为神做了什么的时候呢，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我们要思考的所做的事情它的价值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我们要思想这个价值，这是一个帮助我们思考永恒的。第二个，如果说我们是做了一些事情，他说你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做了很多事，但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用神的方法还是用人的手段，甚至我们说不择手段，说我们为了要做好事我们不择手段，但是我想主不喜悦，即便你是做了一些事，你也确实用了正当的手段。那 Dennis Mock 建议我们Dennis Mock 还活着，在亚特兰塔还活着，那个我十年前见到他，最近知道他还活着。那个第三个，你为什么要做，也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动机真的是为了荣耀神，还是荣耀我自己，还是荣耀我的查经班，荣耀我的教堂，荣耀我的宗派，荣耀我的机构，就是都是急急急三百年前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就是美国也算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吧也做过这个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他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在教会中大家说爱爱爱，我们越讲爱家庭，我们越讲哎，我们的教会就是教堂了，它实际上我们就潜移默化的，我们带出了一个排挤歧视其他家庭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心他讲的其实非常有道理。我们要思想，我们一定要跨出人间的这个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丹尼斯莫克这三个问题常常也给我提醒，我们服侍什么，我们是怎么去服侍的，和我们为什么目的来服侍，我想这是帮助我对我很大帮助的。好，这样的话我们就结束了今天晚上这三个方面的讨论。我们的身份定位，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已经明确了，不是从我的话，是从圣经。第二个，我们的处境，我想我特别花了时间跟大家讲了一下当今美国的一些趋势和全世界整体的情况。那第三个，我们讲到了我们人生的走向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主不改变，所以我们的信心应该更坚定，我们按着主所喜悦的去做。所以作为结论，我们既然靠圣灵入门，我引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话，因为加拉太当时的信徒他们想到了很多礼仪规矩去怎么帮助他们成圣，所以使徒保罗批评他们，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圣吗？换句话说，我们得救是靠着圣灵，那么我们成圣同样是靠圣灵，也就是靠着神，不是靠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继续的需要依靠神的恩典，我们做主的门徒，来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悔改，我们转向，我们摆脱神所不喜悦的东西，来向没有认识耶稣的世人介绍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好消息，同时我们应该行善来见证主的爱。我想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跟大家讨论的这个内容。那下面我就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做这个祷告我自己常常说，那我们当中有几位朋友你们在开始的时候你们没有举手说你们是信徒，那我在这里问一下，就是说 你现在你心中想愿不愿意借着这一个时候来做这个祷告，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愿不愿意？我们当中就是刚刚前面没有举手的几位，后来举手说你们正在追求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吗？有的，好，好，你愿意哈？行，好，啊，没关系，你就在原位站起来，我走下来，我陪你一起做这个祷告，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事实上我们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愿意在神面前认罪的话，我们都可以做，好，都可以做。我们还有吗？有这样的朋友吗？有这样的朋友吗？我们借着这个年底之前的机会，有吗？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来做这个祷告，有吗？没有了，那没关系，好，我们一起起立来支持这一位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这一个祷告。好，我们看着屏幕一起来做，请。亲爱的父神，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转离罪，求你赦免我的过犯，我愿意转向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他做你我的中保，帮助我有一个新的开始，做我一生的主，看顾我，引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请坐。我很简单再讲几句话哈，我们就结束。就是刚刚我们有姐妹，好，我现在称你姐妹了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这是一个开始这个开始接着我想就应该继续的追求去读神的话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圣经对我们来说都是以前的事都是以前的事，所以你好像是在看历史，但是读圣经你不能停留在单单看历史，你要继续的看，关联到今天的时代，就好像你看报纸看新闻，你要关联到今天的时代，那不仅仅关联到今天的时代因为你如果只是关联到今天的时代，你在看新闻吗？你需要一定关联到你自己，所以当我读圣经中讲到你们的地方，比方说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你们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我就会读成我们，我甚至读成是我，这就是我们读经一定要涉及到我们自己，神的话对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关联帮助指正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鼓励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哪个教会来的，但是你的教会如果有其他同工有朋友陪你来，那么我想就能够继续的帮助你去读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我想请当地的教会能够送你一本圣经如果有的话，那么希望有人能够和你一起来读一些 神的话，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人的话上，是建立在圣经上，所以我们自己对圣经越熟悉，我们对救恩越清楚了，我们对圣经越熟悉，我们就知道怎么跟随主了今天读圣经是大家都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环境中当年我信耶稣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环境，我得把圣经锁在一个小木箱里放在蚊帐里面白天劳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都睡觉了，我用锁把小木箱打开，偷偷把圣经拿出来读一读，因为当时要是被人看见，我马上就被逮捕，就送到监狱去了，所以我就是在那样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环境中，但是因着持续不断的读神的话，神也就继续不断的用他的恩言来鼓励我尽管我那时候非常胆小，尽管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但是神就用这样的机会来帮助我，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小看当我们有机会来读神的话，好吧，那我的时间也到了，那么我想就是明天我们就继续讨论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后天讨论第三个，然后明天开始我们会有讲座，所以明天会讲两个讲座，然后后天会再讲一个讲座，所以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个我请李长老请那个王长老来，你王弟兄，你带我来做一个结束吧，我就不做结束。
不，
请带我。我坐，你坐，你坐，带我坐。
好，
特别是为那位姐妹祝福她。
好的，好的， 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美好的时光。我们有两位讲员给我们分享非常美好的信息。我们感谢主啊，有一位慕道友啊，能够接受你做他的救主。我们把他前面的路交在你的手里，也巴不得他周围的弟兄姊妹教会能够帮助他在主里成长。我们今天的 program 快要结束。求主也是看顾我们每一位回去的脚步，也是看顾两位讲员的身体。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 Amen。 好，谢谢你。然后我有两个比较重要的